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有请胡医师。您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您好，所有听众，大家端午节快乐。
哇哦，谢谢您的提醒，也谢谢胡医师的问候啊。胡医师，在您那儿是不是今天就是端午节了？
哎，是的，
那
今
您
天
会
就是
吃
端午
粽子
节。
吗？
我家是准备了粽子。
OK，好，过节大家都是要有一个气氛啊。那我们这边呢，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相信很多华人还是很怀念粽子，毕竟要过节了，一年一次，所以难得呢，就还是要吃一吃。那么，我想今天啊，也顺便请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怎么样吃粽子才能够，哎，既满足了我们的口福，又让我们能够。血糖别飙上去，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请胡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当然可以呀。
我其实啊，胡医师，我去看了一些人呢，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他就自己测吃某种食物之后血糖升多高，然后因为最近过端午节嘛，有的人就在那儿测，他可能是血糖就是本身就是有血糖问题，空腹血糖130几。然后他吃一个大肉粽之后，血糖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就飙到了差不多200，1个小时多一点之后，再往上最高能飙到230，也就是涨了100血糖，然后再慢慢的往下降，降到餐前水平差不多要花5个小时，所以看了之后就觉得心情还有点沉重哈，这吃一个粽子，血糖带来这么大的变化。
是啊，吃一个粽子就那么大的变化，你看看这怎么办呢？这
真
就
的，
不管怎么样，就少了一样，少了一样这个美味吧，就只是这样子罢了。那假如说真有这种现象，那就算了，那就吃粽子这东西就慎重一点吧。好，我们先讲这个血糖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嘛，这样子比较简单，但是了解了就会就能够改善啊。血糖这个糖分呢，这个糖就是我们你知道运动啊，所有的运动，包括肌肉的运动、腺体的运动，都是靠糖分。还有我们要消化呀，要这个排便啦、排尿啦，或者心脏的运动啊等等，全部都是要靠糖分来供应能量，那么糖分其实是供应能量的。你把这个供应能量的东西太过多的准备了，那也不行；太少的那也不行。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血糖呢，应该是在大概在100左右啊，或者比100要低一点，那这个是最好。可实际上是不是都这么样减，都这样的呢？其实是因为你需要那个糖分了，因此糖分就会从肌肉里头、肝脏里头把这个 release 出来，或者从食物当中来吃到那么多的糖分。这个些糖分都是本来应该来供应身体的所有一切运动的。可惜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的太过多了，或者说不太运动。或者说越这个运动不得法，所以呢，让血里头的糖分高了，血里头糖分高了，那它也总得要排出去呀。那也要不然就是从肌肉存在肌肉里头，要不存在肝里头。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小便排出去。那从小便排出去的量，可能因为你血里头的糖分高，以至于在尿里头检查到有糖了，这个时候就称之为糖尿病。那其实呢，其实假如说在尿里头没检查到糖，那么这个时候就只是说血糖太高了，因此呢，你得把血里头的糖给降低。
那胡医师有一些人啊，他就是 没有发现自己血糖高。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他都出现了那种酮症了，就好像酮中毒了，就是血糖高到人都快要不行了。最后他家里人觉得很奇怪，把他赶快送到医院里去。到那儿一检查，发现他血糖300多，非常的高，赶快给他打胰岛素。可是他年龄也不大，大概40岁。可是在此之前，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血糖高。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血糖已经很高了呢？
自己就是说你没检查，你也不知道啊。
对。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血酮高了哈，那个糖跟酮两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了。你用化学式来看，那个糖里头也有那个酮的那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分子里头有那么一个酮的结构啊。那假如说糖变酮了，那这叫血酮症或者是尿酮症哦，那就很可怕了。那么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血酮症，结果太高的血酮，因此呢，他立刻就昏迷了，昏迷送急救才知道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病人是一样的意思啊。那假如说，你从高糖变成高酮，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相当相当麻烦、相当相当危险的事儿。
那平时怎么能检测出来？您说那个，假如说小便里有糖的话，那个东西小便会是甜的吗？就是最简单，它有没有这种，就是直接检测
就是
除
甜
了，
的，
哦，
没错，啊，我
哇哦，哇哦。
记得我在大学2年级读这个。读那个有机化学的时候啊，老师举过例子，我是没在书上看到，但是，老师举过例子，他说，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啊，德国是，这个市面上糖分啊，糖已经不够用了，不够用了呢，那么就从这个小学生的这个厕所里头啊。小学生厕所就把它给尿跟屎分开来，这个储存，以前是储存，现在都是经过化粪池里面排出去，对不对？过去呢，那些都储存着，那结果呢，从这个尿里头啊，可以这个检查到很多的糖，结果把这个糖呢，经过一些分析，不就是经过这个化学的一些个 process 啊。结果就把这个尿里头的糖把它给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以后呢，还可以供应市面的糖。你可想见，这个尿里头的糖还是很多人都有的。可是我要说，尿里头为什么有糖呢？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糖分太多了的时候，它就自然的就要排出去，而排出去的最基本的方法从尿，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冬天冷啊，我讲一下这个内分泌学的一个概念啊。内分泌学里面呢，认为就是说，在冷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亢奋，交感神经亢奋就会变成了啊，就会造成这个有一个这个内分泌出现，那就是一种叫蝶尿素叫 ADH 啊，叫蝶尿素。蝶尿素是脑下垂体所分泌的一个 hormone，这个东西呢就会增多，不就会就会减少。那蝶尿素减少的时候，就会让肾脏的肾丝球体啊，就这个不能够再就是再吸收的能力，就是 reabsorption 的这种再吸收能力就降低。再吸收能力一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尿里头就会出现很多的糖，尤其天气冷，最容易造成这个。还有呢，紧张的时候最容易造成这同样的问题。因此呢，平时应该处在一个不紧张，而且呢，在冷的环境要离开，就是尽量的是在比较 稍微温暖的环境，这样子交感神经就不会太过亢奋，因此呢，尿里头的糖也就变少。哦，同样，这个还有就是，人假如说愤怒啊、紧张啊、烦恼啊，都是一样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因此呢，就会尿里头出现的糖，也就是说，你的血里头的糖分可能会太高了。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解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用什么方法能够缓解，或者是防止糖尿病的产生啊？我们休息过后呢，请胡医师给大家再继续讲解。同时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的热线是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或者您也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961-961这个平台上。请胡医师帮您解答。好，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用短信方式提出您的问题啊，特别是如果您有血糖问题的困扰。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那胡医师，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把升起来的血糖哈，能够比较快的降下去？有没有这样的有效的方法？
大概这种方法也就是经过运动是最快的方法了啊。可是呢，你知道吗？刚刚吃过了东西的时候，你立刻就去运动。在过去啊，我在读小学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常常被人警告不可以乱跳乱蹦。为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可能你刚刚吃过东西以后，这一跑一跳一动。那么在肠子里头的这个食物啊，有可能就比较快速的进入了这个小肠的末端，然后呢，经过阑门而进入了这个不进入了就是这个阑尾那个地方啊，就是说它可能就把食物粒子进入阑尾，结果呢造成了所谓阑尾炎，也就是现在讲的盲肠炎啊这个东西。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我们也并不太清楚啊。但是呢，就是要小心运动，最好是在刚吃过东西的时候做一些静态的运动，倒是很好的。我最近啊，在这个我的一个视频里头呢，也就提出了一些个简单的静态运动的方法，一个是好像垫脚尖运动，一个是这个。深蹲的运动，这些都是比较静态的啊。那可是呢，却能够用掉我们血里头的糖分，用得非常的快，因此呢，会让血糖就降低的比较快啊。我希望就是，假如有可能的话，看看我的视频，也许啊，可以获得一些个，可以说是一些个参考吧。
对，听众朋友，如果想看的话，在 YouTube 上搜索“胡乃文开讲”，就可以看到胡医师每个星期都有视频推出来呀、声情并茂，还有示范。说实话，胡医师，我也开始练了，我觉得说，哇，这听起来并不难啊！你甚至坐在那儿的时候，你都可以双脚就那样踮着脚尖儿5到10分钟。然后我看您说那个里面统计数字说能让血糖下来30%多。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哎。
的确啊，能够降30%，好像32%吧。那这样子的数字，你可以想见是多么厉害啊！例如说，现在已经血糖150了，那降个30%，那就是降了40几嘞啊。那这样子的话，就100就变成110、100左右了。那这已经降得很好了。所以呢，假如有可能。因为这个端午节啊，吃粽子吃太多了，或者说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面呢就会多准备一些比较甜的食物啊，那这个吃了以后，那就多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吧。 踮脚尖其实不难，你坐着就可以踮脚尖。那把这个脚尖踮起来，然后呢，踮个差不多两三秒、四五秒的时候再放下去，再踮起来是几秒钟再放下去。那这样子一直做，做它个10下、20下，我想大概这不是很困难，很要用肌肉的这样的力量的这种运动可以做一做。
那它的原理，胡医师是不是也就是你颠的过程中，小腿肚的那块大肌肉就反复的被收缩，然后它就能够这种肌肉的使用能够促进血糖的分解，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样的话，我们讲肌肉要运动，它就必须要消耗糖。那么，我们身上最大块的肌肉的运动呢，小腿肚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吧。啊，那你这样子，你再这样子动的时候，你看小腿肚后面的腓肠肌、小腿肚旁边的这个比目鱼肌等等，它都在这样子的动。那他在动的时候就要去找糖，那从哪里找到糖呢？就从你的这个血液里头把糖给找过来。那这样血里头糖被他拉过去了以后，那血里头糖不就降低了吗？那血里头的糖降到30几%的话，那这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已经得到相当好的一种控糖的能力了。
哦，那么假如说不是坐着，我站着，我在做家务，比如说我在厨房，我洗菜呀、切菜呀、我炒菜呀，那我一边做事儿，我一边双脚脚尖儿保持这种踮脚尖儿的动作，效果也同样吗？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子能做家事吗？比较重要。
听众朋友可以去 试
这
一
样子
试啊，
哈，
看看可不
假如
可
说
以，
这在正在
嗯。
做家事的话，我建议不是只有踮脚尖，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稍微把这个大腿、小腿来说微弯啊，微微的弯下去。我们一般来说做这种所谓的这个把腿脚。来这种弯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站马步啊，这种方式。那你稍微微微弯，就稍微做一点最轻微的这种站马步，那也可以让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都在那里做一种收缩。这个收缩呢，就有点我们也就叫它叫做等长收缩啊，肌肉做等长收缩可以把糖分用掉很多，那可以试试看做这种收缩法。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都练起来，哪怕你不觉得自己有血糖问题，但是会不会胡医师就是说，我们坚持这样的一个运动，对自己的整体的身体健康还是会有帮助。
哎，的确哈，我们只要做一些肌肉的收缩啊，肌肉的收缩包括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叫做等长收缩，一个叫等张收缩。我们用物理学讲叫做做功，就是有没有做这个 work 啊？有这个 work 的，那叫做等张收缩；没有那个 work 的，叫做等长收缩啊。那你我们在静态的这样的收缩的时候，就叫做等长收缩。那这种收缩呢，可以用糖用的比等张收缩还的用的糖呢不会少多少，而且还就是不会伤到，尤其刚刚吃过东西的时候做这种等长收缩呢，都不会把这个就是那个糖分被用掉了，而不伤到你的肠胃，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吧。
好的，那胡医师除了运动之外，哈，有没有一些什么食物，哎，我吃一下也能够帮助把血糖给吃下来？像我记得的，好像苦瓜就有这样的效果，是吗？还有没有别的？
是这样的哈，苦瓜是有这个效果。那我自己啊，曾经做过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小的试验啊，就是假如说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啊。 那吃了一点点黄连的话呢，我马上就开始这个肚子也饿了，然后呢，这就有那种低血糖的那种症状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会好像心慌、心悸，这个头脑里头好像会有点点昏昏花花的状态，然后呢，等一会儿可能会冒汗，那这都是血糖变低的状况啊，就是血糖低了。那所以呢，苦的东西可能都有这个作用，像苦瓜啦、黄连啦这些东西都可能有这个作用吧。另外呢，我所知道的有一些水果啊，像是秋葵，就说是有这种降血糖的作用。那么我曾经在报纸上面还是在网络上面，我都忘了。看到有人说把这个秋葵呢泡着水，然后呢等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喝那个水都可以降血糖，那么也可以试试看。也许啊，就是说降血糖是用运动是最简单的最快的。那假如说我们身体里面稍微用点凉一点的食物，像是苦瓜或者是秋葵或者是这个反正苦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里面会觉得，你的觉得必须要用一点能量来补足这个刚刚你吃过的苦或寒。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把身体里头的糖分呢给用掉一些，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血里头的糖被用掉了，那这个时候血糖就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我想这个是可以试一试的吧。
哎，那胡医师，我记得黄连素都是坏肚子才吃。假如说单纯就是为了想降血糖，哎，我就吃，每天吃那么一点点，当做一种降血糖的方法，这个可行吗？还是不太好？
当然可行，但是唯一的要件就是你的胃肠不要太差。像我的话，胃肠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我刚刚说我吃了一点点黄连。就马上这个血糖就降低，
就低
那
下
这样
来
子的
了。
话呢，你可能需要用黄连跟其他的东西一起来用，例如黄连加甘草，就会比较好很多，不要把胃给伤到了。你吃一点点黄连没错，你糖分降了，可是把你胃伤了并不好，所以呢，加点甘草啊，或者其他的东西，中医有一个处方叫做六逆散啊。有一个就是黄连六逆散，那就是黄连加吴茱萸。吴茱萸呢是热的，那黄连是寒的。那这一个像这样子的六逆散也可以试试看，也许能够降了血糖，那不会而不会伤到胃吧。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我们有一位听众提问哈，胡医师，他说我的指甲有点灰色，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因为也到了休息时间，其实胡医师，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请我们这位听众拍个照片发送到我们的短信平台上，供您参考一下？还
好，
是
假
说，
如能够这样子是
哦，
最好喽。
好了，那我们这位尾号是857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方便拿手机拍一下自己的指甲。同样发送到961961这个平台，请胡医师，我会转给胡医师。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帮您更准确的帮您做判断。同样呢，对有其他健康问题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传短信、图片非常的方便，也可以为您所用。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啊，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短信平台是961961，两种方式，欢迎您随便啊，您觉得哪种方便呢，就用哪种方式提问。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刚才我们听众朋友啊，已经把他的指甲用短信图片的形式哈传上来了，我也给到您了，请您帮忙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种情况呢，就是那个指甲里头啊， 指甲底下的这个组织啊，充血以后呢，那血变成为好像循环不良，本来是充血，充血是红的啊，然后呢，到后来呢，它流就是不能够流回去身体，因此呢，就产生了这种黑色素沉淀啊，黑色的这种状况出现。那这个时候，这种状况有可能是要让这里的血液循环好一点，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呢，就是脚趾甲这个地方呢，可能有受到一些霉菌的干扰。那霉菌呢，在这个在实验室里头发现到，霉菌最怕的一热，二干燥，三酸。所以呢，酸、干燥跟热，你任何一方面让它满足这个条件，很可能这个霉菌就可以被杀掉了。那可以这样子试试看啊，用醋水来泡脚，一天泡个20分钟，泡它个半年左右，那你试试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就可以变回来。因为我常常在临床上也劝我的病人这样做，哎，有些病人他的这个，因为他比较能够坚持做这件事情，那就变回来了，就变成正常指甲了。那假如说您可以试试看的话，我想大概会比较，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多一个这个数据吧。因为酸、干燥、热啊，你第一个酸提供了。第二个呢，你要让它干燥，也就是说，你泡过醋水之后，你要把脚洗干净了，再让它干燥，擦干，然后呢，用这个微风吹一吹，让它完全干燥，这样子保持长期的干燥，那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这个结果。热的话，那个就比较难了。为什么？一热，你要身体发烧不容易啊。那我们就这个就。就只好说是泡热水脚啊，把这个脚呢泡一点热水，例如在泡醋的时候呢，那个醋水是用温热的，可能效果比较好。
那胡医师，您所说的真菌就是灰指甲吗？
可能是我这个只能说，这个它的样子表现的像灰指甲的现象。
但没有那么严重哈，就是有的灰指
哎，
甲
只是没那
它
么
长得
严
很
重，
厚，对。
对，没那么严重。因此呢，这也许你根本不必泡个半年就好了。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没办法真正的分析它是什么，因为我只是在这个图片上面这样子看到。那么还有呢，就是增加它的血液循环，泡热水，也就是脚趾泡热水，也可以增加这里的血液循环。所以效果也很好才对。
您说的醋啊，胡医师，浓度是就是用原醋来泡还是稀释？
倒不要用盐醋，就是用我们家用的食用醋就可以了。然后呢，水多醋少，要有一点点醋的，有一点酸味儿就可以了。那酸对于这个霉菌都有，就是真菌啊，就有很好的这种效果。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好，那么我们再回到明天要吃粽子了。那怎么样吃能够帮助大家别有心理负担？比如说啊，胡医师，我看到有人说，五谷杂粮粽，它就会比普通的糯米粽会升血糖，就会升得低。您也这么看吗？
是这样的哈，当然你是用五谷杂粮做，但是五谷杂粮有的时候会伤胃耶，所以
哦，
还是
还
啊，
真
不
是。
管怎么样都伤胃，糯米伤胃，这个五谷杂粮也伤胃，你知道吗？古时候的人形容这个吃这个五谷杂粮，或者形容吃这个糯米啊，其实糯米是一味药，可是呢，我发现到古时候的人做这些东西都是把糯米煮成水，拿那个水也叫做糯米汤啊，或者糯米干之类的，拿那个水来喝治病。 可是呢，你把糯米拿来吃就不一定治病。对，肠胃好的人是没问题，对于那个肠胃不好的人反而是造成了胃的负担。我想大概这个就是自己拿捏一下吧。那你要是说吃糯米，你有这个怕担心糖分太高的，你吃那个一个粽子，你吃它十分之一或者是1/15，吃一点点，尝个鲜就好了。这样的话呢，也许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吃法吧。
好的，讲到健康的吃法，胡医师，现在网上经常有那种说法，说吃的顺序呀，也对血糖的升高有影响。说你不要先吃碳水的这种食物，比如说米饭啊、粽子啊等等，你要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然后你再吃米面、馒头、粽子这一类的，说这个会减缓血糖的升高。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因为你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再吃饭啊，是有可能改善的。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被这个蔬菜跟肉已经垫过底了，那这样子你再来吃到的这个淀粉呢，就会少那么一点。有所谓的2-1-1餐盘，不是吗？我还记得我的这个节目里头，曾经跟一位医生，我们还做过这个节目，讨论过这件事情。的确，假如说有这种疑虑的人，你可以试试看2-1-1餐盘，先吃菜，再吃肉，再吃淀粉，可能有帮助。而我访问的那一位医生，他的病人里头，他说他吃这样子的方，就是他的病人吃这样的方式呢，结果真的降了血糖，而且降得很好。
好的，胡医师，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有一位听众短信提问说，他妈妈今年88岁，星期天进了 ER，说是盲肠爆掉了。那他目前有三高，人比较虚弱，医生说不开刀。孩子们倾向于开刀，但是很危险。医生说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然后他们想知道，如果保守治疗，那肚子里这种脏东西的话，对他来说以后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很好，然后他也有可能出现其他问题，再次回到医院。想请问胡医师有什么建议？
中医啊，以前有说治疗所谓的肠痈的方法，肠痈，痈就是那个痈，也就是，生疮溃疡的疮的意思啊。你可以查一查肠痈的治疗方法，它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那是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没办法讲，你就上网查一下治疗肠痈的方法。一个是爆掉的，或一个是这个没有爆掉，那这样子的话呢，肠痈都可以，可能用那一样的中药就可以把它改善了。我的临床上有曾经遇到过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说，开刀不是必选项，对吗？
对，古时候的中医没有开刀，那怎么办呢？就用肠痈的方式治疗。那个我记得肠痈最早记载的处方，这个是在那个。《伤寒杂病论》，也就是在《金匮要略》里头，曾经就记载了这个方法，而且我们在现在用这个方法呢，也是蛮有效的。
好，到时候胡医师能短信给我，就是那个"庸"是哪一个"庸"，我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听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啊，感谢胡医师带给大家的宝贵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胡医师，我们共同祝大家明天粽子节既过得快乐，也吃得健康，好吗？
好，谢谢大家，再见。
这